欢迎收听《愿少年乘风破浪》第97集。附录：人间存一角，聊放侧枝花。汪曾祺身后声名鹊起，学界近乎地毯式搜索之下，他的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旧作一篇篇被勾陈出来。人们惊讶地发现，汪曾祺早年写了这么多，而且写得这么好。他始终注目于自然及自然形态的生活，生活困窘未能堵塞他的审美的情怀。生活方式就是言语方式，人格风采对应于艺术风格，那就是洒脱自然，率性任淡。徐强，花如灯，亮了。他强调生活积累，强调体味生活，观察生活对作家的重要性。文学必须反映生活，必须从生活出发，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，有个良好的写作愿望，忠于自己的美感需要，不去图解当时的某种口号，不是无动于衷。他反复提醒写作者要重视语言，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。文学是语言的艺术，作家应该精通语言，写小说就是写语言。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，语言的背景是文化，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。一句话要找一个最好的说法，用朴素的语言加以表达。顾建平卑之无甚高论。整整32年过去，蒲黄榆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地名，他的文字还活在书里，活在读者中，而且生机勃勃。李建新，桥没有了也无妨。汪先生从高邮走到昆明，再走到上海、北京、武汉，被迫走到张家口，又回北京，加上一生各种行旅，脚步数也数不清。他比我们很多人都走得远，他的文字走得更远更久。苏北，浪游数得路千程。我们之间，眼睛、话语都没有躲躲闪闪，我们之间清清楚楚、坦坦荡荡，我们之间非常亲切。对我来说，纪念汪先生不是某一个日子，不是十年、二十年、百年，而是温书和回忆。也有过几回梦的探望、惆怅、庄严。最后，让我用沈从文《长河》中夭夭的一句话作为结束：好看的应该长远存在。隆冬，阅读是最好的纪念。这本老学闲抄冷寂地写倚在小说和习题集中间，看我上了初中，看我升入高中，看我考上大学，看我参加工作，如今再次翻开它，感慨万千。手指拂过书页，一个立体的老头仿佛弹跳出来，呵呵笑着，温润又和气，点点这里，戳戳那里，指点文字江山，无招胜有招。齐芳，活在颜色世界里的老头。沈从文不擅长讲课，汪曾祺却很擅长听课。他从沈先生那里学到的很多，比如不要为作品中的人物代言，要追求真实。在解读沈从文的过程中，汪曾祺终于明确了自己的传统。他谈费明，谈沈从文，再谈自己的散文化小说，这是一条在文学史上若隐若现的河流。然而汪曾祺觉得他是最富有生命力的活水，在汪汪地向前流去。在自报家门中，汪曾祺带着点孩子气地宣布自己是沈从文的得意高足，这也许是他给自己的最高评价。凌云兰，我是沈先生的得意高足。如果能有更多的创作者能够像老一辈文人一样，心沉一些，多学一点，多想一些，真正以成就一项事业、养育一个孩子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作品，中国的文化内容生产才是真正未来可期。汪慧，梨园杂序。他谈四方时事，谈古今时典，进而故乡滋味、中外菜点，无不以家常两字打底，而其人其文也无不以人间宋晓温、灯火可亲的闲谈面目。久而久之，许多读者甚至忽略或忘却了汪曾祺还有怪、叛逆、试验性的一面。 养藻、吃什么与想什么。人生过于曲折漫长和复杂，无数的细节、事件的碎片、过眼的人物，可能是负担，也可能是成全。帕慕克曾说，碎片的意义，生命中一切的经历，一切路过或常住的人，一切看过的风景、行过的路，甚至某一幅画，都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会成为怎样的人，也决定了作家将写出什么样的作品。沈从文用一支笔建造了一座审美的希腊小庙，里面供奉了人性。汪曾祺用一支笔创造了一座纯真博物馆。宋丽丽，汪先生热爱的人间。宋朝吃食便宜，品类众多，老头出门溜达，吃肚歪。宋朝民风开放，方士无界，老头看个热闹，闲磕牙。宋朝经济繁荣，百货云集，老头逛汴京大相国寺庙会，这家淘本书，那家换幅字。宋朝文化发达，艺术昌盛，老头白天进茶楼同秦观谈诗，晚上入酒肆同东坡论画，在瓦舍中听评话、赏杂剧，日日不断。从野菜到葡萄，从野鸭到獾子，从蜘蛛到花猫，老头静观万物，闲适从容。齐芳，汪曾祺在宋朝。愿少年乘风破浪，作者汪曾祺，演播蓝陶乙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